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平稳走过15年的安郭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盛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0号。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1996年得法。当时我妈得了癌症，经过治疗回家后，听大姐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为了给我妈治病还得有个地方学，就安排在我家学，我先学练。就这样，我与大法接上了圣缘。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面对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及对大法弟子的残酷镇压，我无所畏惧，先后4次进京上访，去天安门练功。随着师父正法形式的不断推进，对世人讲真相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时我的短板开始显露出来了，我是一个寡言少语，性格内向，不会说话，也不愿与人交往，社交能力极差，见人就躲的人，而且脾气倔强，面对面讲真相成了我的弱项。每次与人讲真相，不是讲不明讲不清，就是跟人家顶起嘴来，最后搞得双方不欢而散。为此我也很苦恼。2008年年初，当地有一位同修给我安上了新唐人电视，过程中同修用心地教给我如何调信号，我也是用心地学。同修临走时还给我留下了2套小锅，可是不到2个月，欧卫顶不住中共的压力停播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常人说他家的新唐人电视还能收到信号，我好奇地到他家一看，果真如此，但他是用大锅接收信号的。我喜出望外，马上找同修要了亚太数据，在市场上买了一套大锅回家安上了。就这样，在父亲和妻子眼中，认为我这个最笨的人，奇迹般地调出了新唐人电视信号。新唐人那些节目对于救度世人来说效果太好了，因此我萌生了一念，我要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锅，让更多的世人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从而得救，这样能弥补我性格上的缺陷和修炼中的不足。在初期，我一边打工一边安装大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用户量的不断增加，我决定走向专业化。于是我不出去打工了，在家里种植一些简单的农作物，这样一来我便有充足的时间在各个集市上招揽客户，分发名片，推广新唐人电视节目。有时我也给一些能说会道的热心人免费安上一套接收器，这样一来他们也会在集市上帮我发名片。刚开始安装的时候很难，不知道去哪里进货，买不到零件。后来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联系到了货商，从此有了充足的货源。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需求，我给他们安装的是一锅双星，既能接收到新唐人电视台，又能接收到常人的电视台，这样容易出故障，而且维修麻烦。现在我已经全部改成双锅双星，有2个锅来完成全部的电视台，这样故障少了也容易维修。为了鼓励世人安装，我在名片最后写上免费维修，只要不添零件不换零件，无论登门多少趟都是免费维修的。在货源充足用户增加的情况下，我家里的将近20亩的地就干不过来了。有同修看我太忙，便主动加入了进来。就这样，我们这个聚之成形散之成物的5人小整体，各自在自己所在区域内承担着自己那一方救度世人的使命。一次有个用户打电话说他家的电视新唐人台没有信号了，但那几个电视台还能收看，让我尽快给他修好。我回话说今天维修的活很多，可能要等到下午，你在家等我。结果那天维修其他家很不顺利，傍晚时我打电话给他说今天不能去你那里了，天快黑了， 还有一家在等着。再说，你还有那么多台可以看，就行了，等我明天去。他说，那你就给他们整完了，再来我这里吧。我开着手灯给你照路行吧。你应该知道，我不爱看大陆官方的那些电视台，没有一点是真的，我就爱看新唐人电视台。你不给我修好，我今晚怎么过啊？世人看新唐人电视台已经盖住了邪党电视台。安上大锅后，有的世人不看新唐人电视台，但我们同修经过商量后决定，这样的用户也给其免费维修，因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里面有一个真字，我们要做到真，给世人一个好的印象，也许现在他们不看，将来会看的。妻子在99年学过几天的大法，因为大法要求太高，她觉得做不到，所以没能坚持下来学大法。迫害发生后，因我坚持上访，被派出所关押。几天后，我妻子堂堂正正地去派出所要人，她质问派出所人员说，他们学法轮功的人不违法不犯罪，做个修真善忍的好人，为什么关押他们？他们到北京为法轮功喊冤，那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信仰自由吗？再说了，老百姓打麻将又抓又罚钱的，而你们光天化日在派出所聚众赌博打麻将，什么人民公安？我家的活干不了了，赶快放了他回家干活。所长赶快说些好话答应放我。再后来，派出所人再没有到过我家。我知道，我的修炼路上，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也不会平稳地走到今天。在大陆电话中，那些敏感词都会招来麻烦的。我的电话经常会有世人说，喂，你是某某吗？我家电视那个法轮功台收不到了，你来看看吧。每当我犹豫和徘徊时，大法便激励着我，用佛性战胜人心，继续前行。我就靠着信师信法这一念，平稳地走到了今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没有挣上几个钱，但是世人看了新唐人电视，明白了真相后的表现，令我很感动，激励着我走好走正这条路。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人项目中修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9日。10多年前，在我经营的店里，我开了一朵小花，主要是打印真相币。 A 同修教我使用打印机以后，我就能自己打印了。刚开始同修需要多少，我就利用下午时间早一点把店关了，打印完给同修送去。2015年溯江以后，当地有的同修被非法劳教了，由于怕心，2017年我把店兑出去了，我就在家里做。那时真相币送到同修那儿，等分下去以后才给我钱。一次经手的同修说，一捆5元的真相币少26张，我就给补上了。不长时间，我去他家，他给我钱少了1000元。我说不对，他说是这些。我没说什么，把钱拿回来了。过几天，我跟丈夫同修说，谁谁差了1000元钱。他说我是利益心，不然不会再提这事。丈夫的工作经常出差，换零钱也方便， 后来他找了一个地方能换很多一元纸币，我打出的真相币同修用不了，丈夫就到蔬菜店超市去送，那里的生意人挺愿意要。刚开始他们数得很认真，到后来一元的他们不查了。给超市送零钱，如果都是带字的，怕人家不要，我俩把挑出来不怎么好的和真相币按比例混在一起，人家容易接受，但工作量很大，超市也用不了。丈夫就把零钱带到出差的城市给小贩兑换，过年的时候能换出很多，虽然很苦很累，但很充实。真相币是送出去了，活也多了很多，看着拿回来大包小包的零钱，我就犯难。挑选零钱首先分类，脏的、好的里边带着真相币，破损的得修复。为了减少换零钱的次数，我把5元、10元、20元的开口的、破损的都用胶带粘好，尽量修复。时间长了，累得我后背疼，我就靠墙坚持着。最麻烦的是，在豆腐坊换的零钱和银行里的残币都得经过特殊处理，到最后基本都能用。2021年，我父亲病重，一天我陪父亲待了好长时间，还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离开在回家路上，不由自主地掉了许多眼泪，我不知是咋回事。父亲要过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在给县里同修打印真相币，弟弟打电话让我快去。我在打印真相币的时候，电话都放在窗外，根本听不着。弟弟给我丈夫打电话让我去，他干着急，单位忙，没时间回来找我，电话又打不通。等到中午孩子下班回来接我时，父亲已经过世。想起来有点遗憾，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父亲明白真相，也三退了，应该有个好的去处，心里也就安慰了。有一次，丈夫要出差，准备换6-7万的零钱。下午，我和孩子去县城母亲家想住两天。大姐家和母亲家住得很近，晚上在一起吃饭。外甥在我弟派出所上班，当时他喝了点酒，告诉我说不要往车里和车库里放东西。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我人心上来了。这段时间，有一大包零钱没地方放，就放我家车里了。丈夫明天要换那么多零钱，咋办呀？电话里又说不明白。我和孩子说明情况，说咱俩现在得回家。当时已是快到晚上11点了，孩子又喝酒了，我俩拼车回家了。和丈夫说明情况，零钱暂时不换了，把车里的零钱都放县里同修家吧。后来丈夫把我们送县里去了。现在看看，当时是怕心，外甥在公安局上班，我还有依赖心，希望他能通风报信，都是这些人心招来的。还有一次，我们放零钱的地方要搬到平房去，平房没有栅栏，感觉不安全。我和一位同修商量，暂时放他家一段时间，同修很支持，后来我就取回来了，谢谢同修的支持。慢慢的，县里对真相币的需求逐渐的减少了，我的活少了，可我却暴露了很多人心，怕心、不让说的心、干事心、怨恨心、争斗心、自高自大，还有贪天之功，以为这些都是我和丈夫俩做的。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是大法在世上救人，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俩只是动动手、动动嘴而已，让这些人心全部清除、解体灭尽。以前家里的钱都是我管，丈夫开工资，把钱都交给我。自商店兑出去以后就变了，为了方便，家里用的和做真相的钱由丈夫管理。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觉得不管钱好像自己没本事，其实这都是人心、人念、人情。现在知道是师父在去我的人心、自我。 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利益心、妒忌心，这些人心都不是我的，从我的空间全部清理出去。年前年后出现的磨难，我心态不稳。有一天打印真相币，打印机打八九张就停一下，得按一下恢复键。打印十至十五张还停，还得按一下恢复键。我一看着急了，这可咋办啊？本来没多少活，这得打多长时间？当时我向内找一下，我有完成任务的心、急心、怕心。我一边打印，一边让急心灭、怕心灭、安逸心灭。又打印三四次，还那样。要不换个打印机？一想不行，这个打印机用了好几年，很有灵性，也很能干。这回好好向内找吧，打印八九张就停，按一下恢复键才行。这是打印机不情愿干活，这和我的心态有关。每次打印真相币，我不是主动去干活，都是丈夫安排我，我才被动去干。心里一亮，知道找到根本了，然后和打印机沟通，谢谢打印机的提醒，以后我会主动和丈夫配合，完成使命。打印机，你来到我家，咱俩好好配合，打印出合格的真相币，完成使命，走到法证人间那一天，再打印就好多了，下一次就正常了。我还有很多人心，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珍惜和丈夫同修的助师正法的缘分，珍惜师父给安排修心的机会，珍惜这万古机缘。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乡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6日。我家住在县城边的一个小村里，100多户人家。中共迫害之前有10多个人修炼大法，中共迫害后都不修了，现在就我一人了。因为怕心，我开始不敢给人讲法轮功真相，就是发资料，还得晚上做。后来我就试着先跟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又延伸到家族、亲戚、朋友、同学，一年也就退4、5个、5、6个人。这种状态持续了4年，后来也就敢和不认识的人讲了，还到较远的村庄、田间地头去讲。但因为怕心，不想叫本村人或认识我的人知道这事。一年能退60、70人，这状态持续了3年。7年云游，磨去了很多人心、面子心、难为情的心、怕心等。后来我就想，能有一天给村里人讲真相，就和现在给不认识的人讲一样多好啊。其实村里人很多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和乡亲们只隔一层窗户纸，因为怕心，我不敢碰这层纸，乡亲们也不好意思捅破这层纸。为了多救人，这方面我就试着突破。开始我就这样说：某某大兄弟，嘱咐你一句话呀，知道我练着法轮功不？有的碍于面子说不知道，有的说知道。我平静地说，你知道不知道都没什么，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大法是正法，现在天灾人祸挺多，善待大法有福报啊。大哥希望你平安哟，记住了吗？有的说记住了，有的笑笑而已，有的人非常反感，有的人没有表情，不做回答，各种状态，我明白怎么回事儿。 这样做时间长了，能够打开局面，这很好。这个消息在村子里不胫而走，也生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有的人为我担心，有的人认为放着好日子不过，没事儿找事儿。因为我每天出去，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看见没？哎，不干正事儿。有的好心人担心我的安全，私下里劝我。我给劝我的人讲真相，以善言慰之，并表示谢意。我不为其所动，逐渐的那些非议也就不攻自灭。这过程是修炼过程，又修去一层新的过程。怕心，怕被人指点的心，面子心，争斗心，难为情心，安逸心，色心等。随着时间延长，不间断地讲真相，各种执着层层被修去，感觉自己正念越来越强，好像没什么顾忌。现在村里人都知道我修法轮功，不知道的我也得叫他知道。这样讲真相不用做铺垫，很方便。讲真相中，我经常这样给人讲：大侄子呀，我生在咱这个村，和村里每个乡亲不分嫡庶都有莫大缘分。现在瘟疫不断，天灾人祸，大灾之年，在人类大淘汰当中，想叫咱村乡亲尽量多留下人来，目的就是这个。所以有关法轮功的话题，对谁我都可以谈。当然有信的，有不信的，信与不信都在其中，人人给机会。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加入了他就是他的一部分，退出来等于离开他。何况不是向组织退，是向上天退，心里退就有效。天灭他就和咱没关系了，不然咱就得当陪葬。这么一说，一般都退。我利用各种机会到村干部家里劝退，村里的党员能说上话的绝大部分都给了机会，大部分都退了，小部分没退，以后可能还有机会。亲戚朋友同学家族中绝大部分人都退了，很多村民都退了。这七八年的时间，不只是针对我们村，周围邻村、三里五乡、十里八村、县城大小街道、各个公园、商场买东西、县城大集，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场所。为了多救人，针对不同人群，如性别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等，也得有所不同，得针对对方的口味去讲。我觉得这样做效果比较好。首先得观其相，然后针对去讲。举我曾试讲的例子。某天在城里大街上小卖店门口，小凳子上坐着一位老者，看上去七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英气清秀而大方，一看就不是平民阶层。此人神情平和，易接近。我慢慢走到他跟前，没即刻搭话。我有意地不断地打量他，也得叫他知道我在打量他。然后我说：老哥，看你英气十足，不减当年呐。他笑着即刻搭话：不行啊，七十多岁的人了。我说：是啊，如果退回几十年，帅气还得加十分呢，看你就不是平民百姓。就这样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问：老哥今年高寿？年轻时从事啥工作？他说今年73岁，属兔。我接着说：真是缘分呐，咱俩同岁。他继续说：父亲是部队军官，自幼随父母在部队长大，上学从军，之后进修军事学院，在提干10年军旅，之后转业到某市，在市政府工作，退休后在老家生活。我说：你的生活经历真是顺呐，有福之人呐。之后聊到一些社会怪象，如现代人只认钱，妄自尊大，不讲道义，男女之间不检点成社会常态，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人现在不敬天不敬地，天灾人祸，瘟疫盛行。对方很认同。我说：老哥，我跟您聊件正事，有道是事官比民轻，您是做过官的人，见识高，看事情看得准。社会烂到这个程度，人心变坏，都跟共产党有关。 现在社会上盛传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人在做天在看，用化名咱把那个党退了保个平安吧。他欣然同意，我双手合十祝福他，就这样他退了。常人中的事情需要干的做完之后，除了吃饭睡觉，其余都是我做好三件事的时间。每天下午学法，上午出去劝三退，也不求数量多少，只要出去就有得救的人，三五个、十来个、十几个、二十多个都有。现在县城周边很大一个范围，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三里五村原先很多人都认识我。某村有个老先生经常劝人做三退保平安，可能县里、镇上、公安局、派出所也都知道。可是在大法宏大法力之场的作用下，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就这样平安地做着三件事，内心宁定祥和，很幸福。没有师父，我这个人又能做得了什么呢？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教我做贤习》，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0日。1996年2月，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我婆家有姐弟六人，我丈夫排行老二，家里老人都很喜欢他。公公因肺癌晚期突然去世，公公在世时就定好的每人每年要给婆婆养老钱240元，可他们都不愿给，每年婆婆都得亲自去要，后来他们就一分不给了，婆婆气得想去政府告他们。这样大约过了两年，我跟丈夫商量，决定让婆婆到我家来住。我想就当婆婆只生了我丈夫一个儿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后悔。我从不逼老人到他不愿意去或别人不愿意接受的地方去，我自己做好了准备一直照顾他。我和婆婆的朝夕相处有时也会受干扰，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她在干扰我，每当婆婆的固执冲击自己观念时，人心就不断地往上翻涌，心里很难受。可是修炼人有一个法宝，就是难受时就知道自己有该修的地方了，向内找自己，准能找到那个障碍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心。通过不断学法，针对自己这颗心，大法法理就能显现出来，瞬间就能突破，心性提高了，心胸宽敞了，一切都变好了。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当我们一起外出时，有不认识的老人常常问婆婆，这是女闺女啊？婆婆总是自豪地说，不是，是我儿媳妇。几年后，婆婆的身体不太好了，得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她大小便不能控制，常常不知不觉拉在床上、被褥上、裤兜里、地上，或是把厕所里弄得很脏，有时水龙头还忘关掉。每当婆婆把衣物弄脏时，我也不去责怪她，还宽她的心，细心地照顾老人。那时给老人抠大便、洗大便、洗弄脏的衣物和被褥，是让我感到很难受的事。刚开始我忍不住作呕，后来通过学法向内照，发现那是一颗怕脏的心在作怪。我认识到真正的脏不在外面，而是在内心。当师父把那个怕脏的物质给我拿掉了，我就好了。此后我的心和婆婆是相通的，没有任何隔阂。后来因丈夫癌症晚期突然去世，这对婆婆的打击太大了，她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 那时有人跟我说，那意思就是让我把老人送到别的儿女家。这时我想起来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们选择的做人标准是真善人，这可不只是一句好听的空话，那是遇到问题时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实实在在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我的慈悲心一下子出来了，一下就把我心中的怕吃苦吃亏那个心融化了。没有了兄弟妯娌之间赡养老人的得失计较，我更加细心地照顾婆婆。回顾走过的路，我感慨万千。自从修炼法轮大法这20几年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着我，牵着我的手走到了今天。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更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跟随师父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